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听众朋友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一早邀请的是立委徐巧芯，不过巧芯在路上，我们待会儿随时等他进到现场来。其实昨天应该说从前天他一哭整个事件因为他实在是相信压力真的很大，被围剿到一个连改名字啊跟家人的关系啊各方面通通都被这个出征到一个无上限，所以关于诈骗案的本身似乎反而被模糊了。首先这个诈骗案是他的所谓的老公的姐姐所为，姐姐跟他的先生所开的公司，那现在目前被收押的也是这两位那他自己本身的关系呢，目前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嫌犯，不过呢在这各种侧翼的或者是说这个绿的名嘴的攻击里头就说你是不是知情不报，甚至知情不救等等，这些案情跟细节待会儿请他自己来跟我们谈不过我倒是意外从中发现了一个他的爱情故事，是因为觉得很有趣，待会儿可以请巧芯自己来聊就说巧芯跟先生的关系，之所以他会哭着喊说如果他的这个先生也涉案的话离婚啊等等的，可是呢意外发现这个被报道出来的内容，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巧芯的先生呢，我自己以前一直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在从事政治工作我现在只是媒体人了，这个压力当然不比真正从事公职或者是从事民意代表的人，但是呢他工时之长压力之大，那既然要去成为一个很有战力的蜜獾要咬别人，那必然也会被咬嘛，一定也会被攻击，但从不觉得他遍体鳞伤因为他非常的坚强那也从来不太担心外界的这个压力。我一直觉得跟家人给他的支持很有关系，尤其是他的先生，他先生好像经常跟他一起讨论各种的议题，而且一起分享意见，甚至到三更半夜。那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对他来讲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跟家人，跟包括母亲啊，包括跟先生的这一块。所以因为我看到这个 Now News 写他的爱情故事都觉得特别有趣我念给大家听，我觉得真的很有趣。他说呢当年才32岁的巧芯跟对方交往不到半年就结婚，因为他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一起去受到什么现在的市府顾问，台北市政府顾问的英伟撮合认识的，当时是一起都是辩论圈，然后呢也对2016年国民党的选情有点失望，所以萌生出在讨论的时候萌生出爱的火花。结果结婚的关键呢，据说是因为郝龙斌前市长一句话，他说在台北市议会有一个都市传说，通常如果你真的想选议员的话，你没有在当议员之前结婚可能就会结不了婚所以他一听是不是还是赶快结一结好了。那么大家很印象很深刻，这段写得很生动很有趣。马英九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乔欣过去是被说是马家军嘛，在马英九帮两个人证婚的时候我很惊讶马英九讲出这么有创意的话，因为过去他的这个证婚词都会一模一样嘛老婆用的是对的小孩要生三个等等。就他这段话很有趣，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结婚后巧芯全面执政，燕礼就他先生嘛全面负责，切记巧芯永远是心里最软的一块，即使要偏心也该偏向巧芯。哇，真的是很难得很有梗的那个马氏冷笑话。但就证明说这两位呢都是在政治圈对于时事议题或是对政局有所不满跟看法，希望有一些一起改变的可能性，所以携手同行那虽然两个人到现在就是都是在政治圈服务， 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用这么高的分贝出现在镜头前，尤其是他的先生。那这一次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一直被攻击，当然都是夫家啦先生啦，但是乔欣真的是难得看到这样子的这个落泪哦。那当然很多政论节目绿媒啊要酸他，就说哎呀哭得很假啦，或者是攻击他的眼泪，但我们常常跟乔欣接触的朋友都知道，他其实压力再大，就在大选的时候等等的被攻击的再厉害，我从没有看到他这么脆弱过。那他就告诉我说，因为真的家人才是他心里最软的那一块，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哦，这个同理心。那因为乔欣现在已经到现场来了，那天看到他在镜头前面的样子，我们都很舍不得啦哦，呼呼秀秀啦哦。好，乔欣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浅秋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对呀、啊，因为刚刚这样讲你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关系？
是吗？让大家先八卦一下。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说实话，我认识你现在，我没有见过您先生，然后我只知道一定是志同道合，才有办法支撑你在政坛上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对，因为我觉得啦，一个女生要从政哈，那其实并不容易之外。那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那更是难上加难
了。
对，其实哦、你就算是不是做政治这条路，你要在婚姻上面能够就长期的走下去也已经很难了。尤其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我更觉得就是说难怪台湾的结婚率这么低，然后大家也不愿意生小孩。我自己是还没有小孩，但是我光是就是这个有婚姻这件事情，坦白说我都有点后悔，跟我老公没关系，只是我觉得那不是啊，那干脆大家就是当男女朋友就好了。好像你真的结婚之后，那对方的家庭全部他的好他的不好全部都是要由你来承担。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社会上面，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但我个人其实心里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不公道的。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连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他平常在做什么，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生负责任，为他担保了。你只能管好你自己，顶多就是说你们夫妻两个人，因为包含是大家夫妻财产是共同的，那可能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那之外的人，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远方的亲戚，然后公公婆婆跟他们家的家人，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问大家，自己也有亲戚，你觉得你管得到吗？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事情哦是蛮冤枉也蛮无辜的啦。就是侧翼网军找了这么久，找不到任何我跟所谓的诈骗集团又产生任何的联系。
最大恶极大概就是改名字啦，四个人都改名字，还有知情不救，哇，有家暴不先救，多久之前知道有诈骗案知情不报，所以你没有当这个勇敢的吹哨人呐、啊。
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
我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说我知道有所谓的诈骗这件事，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也是受害者，那过去认为是一个借贷关系，就是说这个是单纯的债务纠纷。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才赫然发现说，是不是其实它不只是诈骗，它不只是借贷，它可能是诈骗，甚至有没有骗婚的问题。坦白说我个人都非常怀疑
骗婚啊。
对啊，就是说当时他们两个结婚，这个男生追这个女生，是不是就是为了后续要骗钱？坦白讲我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我是心里有所怀疑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是有婚姻关系的，然后有了婚姻关系之后，女婿才跟丈母娘借钱说希望能够开一家公司。然后呢他也呢就是提出了很多他有在做生意的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些这个石头啊，甚至中钢的报价单啊等等的。那到现在我也不晓得这东西是不是诈骗，可是当时他就拿着这些资料来，然后我的婆婆他就相信了之后，就觉得说哎，女婿开公司很好啊，说不定以后赚了钱然后还可以养我，对我的女儿可能也更能够照顾。所以呢就前前后后那总共就是总额啦，借了1880万，就将近2000万元给他。那照来讲你借钱的话应该是每个月你要固定的还款嘛，那这样子借你钱的人他才能去付银行借贷的利息嘛。结果后来就发现说对方根本一毛钱都没有还， 然后导致于我婆婆抵押房子她去借的这个利息有点周转不来的情况，然后呢所以呢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才就是帮他们还了这个100万的利息，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也被曲解，就是说有些侧翼网军曲解成说啊，你们是不是提供100万给诈骗集团，大家自己心里想，你自己好好看怎么这样子，是这个钱是给银行的，跟诈骗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会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我婆婆她其实不只是说被家人欠钱不还，那他还有被诈骗的问题。我们是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才知道有涉及到诈骗，不然过去的话只以为说是他就是投资失利，然后呢这个人品差欠钱不还。那但至于我觉得昨天让我感到最愤怒的一件事情是温朗东他为了想要出来爆料，然后呢这个把所有的问题指向我，可是呢我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错误，我也希望大家只要看到都可以去讲说不应该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去质疑了我的老公的姐姐所申请到的保护令，只因为他说看了这个女生的脸书半年前还有跟他的先生有互动，所以他觉得他并没有遭到家暴。我想要问天下，因为不管他今天涉案怎么样，但是天下每一个女孩子，你或者是你们是男生，你们也有爸爸妈妈姐这个爸妈妈姐姐妹妹，你觉得你的家人受到家暴与否的依据是看他的脸书上面有没有写出自己家暴吗？
当然不是啊，
怎么可以用这么冷血的方式跟态度看待这件事情？事实上，今年3月25号签发下来的保护令，这些资料我都有提供给媒体作为佐证。那保护令是法院发的，不是我徐巧芯发的，所以那你要质疑，请问你是要质疑法院吗？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你今天要捕风捉影，要含沙射影，你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你不可以把一个事实上有受到家暴，而且他也已经申请到保护令的人，然后只因为你觉得他的脸书上没有写出自己被家暴，你就公开的去质疑。就算今天这个人他可能涉案，他可能犯罪，但他也可能同时遭受到家暴，这个是可以同时发生的事情。那你知道吗？过去在台湾社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华灯初上》，
有，
也确实有很多的女性，她甚至她去坐牢，然后她可能是她的先生拿了她的文件等等的，然后去
冒名，
然后去这个盖章，然后呢导致最后钱还不出来，然后变成是他负债，甚至是他犯法。这个事情我不是在只说这一次的案子是这样，但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多有所闻，有很多的女性她在家庭里面过去的刻板印象，男女权力的不平衡，遭受到的很多的痛苦，不管是欠债，甚至要因为这样子坐牢，或是家暴，这都有可能的，就不需要为了攻击我去把一个真实社会当中有受到家暴的女性说成是因为她脸书没有，所以恐怕她没有接受到这样子。
我自己也是家暴家庭长大的啦，大部分我的母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就送她上救护车了，没有人会去外面宣扬我家里的丑事，因为一般尤其是越传统的女性就会觉得说这个面子挂不住，而且通常还是会为对方着想的，不想要对方面子挂不住，除非到万不得已，像会申请家暴就代表已经到忍无可忍，无法忍受，所以谁会一天到晚在脸书上或社群平台上，除非是这个幼幼班的小朋友，没有人会刻意在上面去呼天抢地讲自己家里的状况。
对啊，
所以这个是已经匪夷所思，过度的强人所难。那所以我才会刚刚开始开玩笑说，你现在唯一还能够被攻击的大概就是说你改过名字哦，所以过去记录查不到这个新有特别的意思想要规避所有的记录，那或者是说然后你早就知道人家有家暴你不救他，哎，你是不是什么时候要你公开的讲？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有诈骗行为，你却不去举报？就只有这样而已。因为你既不是证人被传唤，连证人都不是，然后也更不是嫌疑人，也没有任何的金流或利益相关。
是啊，所以你其实就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如果我知道他们有涉及诈骗哦。不用检察官去调查之前我就会告发他们，我是绝对不容许这种事情的。但是本来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一个私人的借贷关系的问题，那他们的讨债过程当中也因为自己的女儿还没有离婚，所以又遭到家暴的情况之下也不敢说太过于声张，那担心说因为这样子他自己的女儿那反而会受到更严重的家暴。
对，
甚至其实像我手上也 有一些证据，那甚至不是我自己家人提供给我，是其他的朋友辗转之后提供给我，就是那个杜先生是有威胁说要杀他全家这样子。其实光是这样的说法啦，那就已经可以申请到保护令了，在台湾社会来说，所以是有确实的证据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好，那今天过去曾经有过就是这个杜先生然后来威胁一家公司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也是第一个协助他们去报案的。对，所以当然也没有所谓知情不报的问题。那至于说好，有人就讲说他们2021年就开了这家公司，我坦白跟大家讲，那个公司他之所以能够开设，就是跟我婆婆所借的钱然后拿去开的公司啊。所以我就讲嘛，他们过去以为他是一家真的有在做进出口的，他也好
投资自己的家人嘛，
假设他是真的是来诈骗我的家人，那他当然也提出了一些看起来像是证据的东西来说明自己有来做营业。对，所以原本以为的是借贷问题，结果现在发现有可能更严重是诈骗问题，那我自己的家人当然也就是案子的受害者。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鼓励说，那你们应该要尽快去提告，甚至是提告有没有加重诈欺的问题，因为代表说过去你认定的这只是你要要求法官签发支付命令，那但是现在可能变成是除了支付命令之外，它还有包含更多的是这个诈欺。那我也跟大家坦白讲，我今天这个也是做人媳妇的，我觉得
我可以想象的，因为你的身份的关系，你的这些家人这么受瞩目，他们说不定还会怪你说啊，要不是我媳妇啊，要不是我的家人啊，要不是我女儿现在是议员或是政治人物的话，我们也不用这样子被
对啊
影响这么多。
是啊，
可以想象那个压力。
对啊，
是来这里，
说真的，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是政治人物的话，他们家的事情会被放在台面上去检视嘛，那就是在法院里面司法调查司法解决嘛。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是做人媳妇的，那你说好，温朗东昨天讲说什么，我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好，我先生跟他姐姐有一起吃饭，然后呢我有按赞，那是、
对对对，他连你去按赞都在查
那是什么，那是过年你们过年有，我不晓得耶，大家都应该都会回家，那这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一定也都会回家。那年夜饭上面这个家人都在，那人家拍了照大家一起吃饭，那你还是要有求生欲吧你没有想，就说今天大家或许不是这么的熟，但也不是仇人啊，
当然
彼此之间并不是仇人啊，所以他怎么会把这个事情想成是仇人相向呢也不是啊。那像今年过年的时候，这个杜先生他就已经没有再来我们家了，这怎么敢来。我再讲一个，现在绿营他们就很想要把这件事情牵成说我跟诈骗集团是有关系的嘛，
对，
可是大家自己想一想，我就讲最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讲好了，如果呢今天这个杜先生他们然后去骗走了我的婆婆2000万，那你觉得他家里的另外一边，就是说他的弟弟跟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姐姐跟她的姐夫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想比较现实 很现实的层面来说，她骗走了我婆婆所有的财产来讲话，那也是骗走了未来我们的财产，因为未来假设说遗产共有好了，好，假设所有的财产假设2000万，本来他们姐弟一人平分是1000万，那现在把钱全部都拿走了，等于我们家我家里这方是零，好，假设这样来说的话，那你觉得大家会是什么一个很好的关系吗？
甚至你看利息付不出来还要找帮忙呢，
对啊，是是，所以说真的啦，没有说互相吵架就已经算是这个家庭和平的万幸了，那怎么你觉得还有可能去把我们牵上关系吗？甚至讲到政治立场，其实我今天去讲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去说啊，所以这都是民进党在诈骗，我并无此意，但是我只想跟大家讲，当这三个人都有这么明显的民进党的背景的时候，你觉得我会去跟他们合作诈骗吗？有可能吗？我是嫌我自己死的不够早，还是他们嫌自己死的不够早呢？就他们在做这样，他们如果知道自己在做非法的事情，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来加入他们这个小圈圈，我更不可能去参与一个全部是绿的，然后去做一些违法行为。 那彼此之间是没有信任关系的嘛，所以现在才被牵出来说，哇，原来诈骗集团的这个公司，他是民进党的党员，而且他是民进党议员的疑似的网军，这是民进党自己爆料出来的。
林瑜伦，
林瑜伦，对，林瑜伦他是当时在台南的立委初选期间支持民进党的市议员郭珍惠，应该是属于他们团队的人，然后呢他也是民进党的党员，支持蔡英文赖清德，然后呢他也都捐款给吴佩益。如果你真的要讲金流的话，目前唯一出现的金流是诈骗集团诈骗到的钱，然后捐款给了
民进党，
民进党好，吴佩益捐了他10000多块钱，那这是不是赃款我不知道。好，那再来就是说我的老公的姐姐的先生，他是陈柏惟的激进支持者，我这个当大家看到那个截图，我坦白说是我截的，我在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大概那个过程吧，我就刚好看脸书看到这个贴文的时候，我觉得莫名，我就把它先截图存起来，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正常人会支持陈柏惟？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还是我的家人。
对，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说在道德水平观念上是有问题的？
你说林瑜伦还是你姐？
不是我老公的
姐，
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对对，
大姑丈。
我就觉得说，天哪，会去支持陈柏惟还说要罢免他的人正是我本人哦，是恶霸。那显然这人他的道德水平跟我是差很多的，所以说我当时就有记录下来，以防后续如果有不实之需的话，我可以拿出来佐证。我真没想到我会用到这个截图，
真会存资料，厉害。
所以我就讲说，手机我前几天就翻了3年前吧的这个文章之类的。然后我的大姑除了支持我之外，那他当然支持我嘛，因为我是等于他们家弟妹嘛，之外也全部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啊、像支持蔡英文，支持赖清德，然后反对柯文哲，反对侯友宜，这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这也没什么。很多家庭里面都会有，又有蓝的又有绿的，都会有的。但是他们三个都是以就是绿营，他们的政治形象都是绿的。那我在政治上面或是涉及到法律的事情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那个界限会画得很清楚，没有人那么白目，还跑去参加绿营的诈骗，我是疯了吗？所以我只是拿这个出来跟大家讲，就是说逻辑上面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对，所以这件事情我当然很希望检调赶快去查，然后查得水落石出，该负责任的人都应该要负责任。我第一天受访的时候也就讲了，绝对不会护短，而且是大义灭亲。我还希望能够加重其刑，要判就判久一点。尤其是那个杜姓男子，他包含整个过程当中，现在越多的资料出来，越发现说这个是非常可怕。
恶意所为吗？
对啊。那么他当时到底这个婚姻关系是不是根本就是来骗婚的？
对啊，一切都是堆积起来的话，那这更是恶性重大。
是啊，有可能是骗婚的、啊，就是你为了后续可以去跟别人诈骗钱财，所以才结这个婚，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也希望，身为受害者的家庭，我们也希望赶快调查出来，调查的越清楚，对我们家来讲，其实也越能够知道真相，越能够去追讨这一笔这么大笔的一个财物嘛。对，所以那要怎么样牵上我的关系，我觉得基本上不太可能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心安理得。好，那这些侧翼对我的攻击其实我也并不是太在意。那当下前几天会有这么多的情绪，一来是觉得很委屈，觉得这到底关我什么事，二来是因为网络上一些带风向跟侧翼，它的造成的结果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对我有误解。
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二八二九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的剩30万，什么时候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欢迎回来，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今天邀请巧心到节目上来哦。我刚刚特别讲哦，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就一直很佩服巧心。说真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才有
没有办法面对这么铺天盖地全面，他一度这个包括选举的时候好像是总统级规格的这个攻击。那这次当然也是，这次的事件好不容易被抓到一个好像把柄一样，他们急着全面的想要来攻击，但就是因为抓不到太多的内容、啊、那其实会让你心里真的受伤或者是让你落泪的原因是家人嘛、
嗯、
那后来有跟老公好好谈过吗？因为你在镜头前喊着说如果他有涉案我就要跟他离婚、嗯、他也赶快出来说明他到底这个案情如何，以及他对你很不好意思、
嗯、
而且他认为他的家人如果真的有诈骗的涉案情节当然就是面对嘛，处理他、嗯、
其实哦，我会讲这个话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他啦，因为过程当中就是这几年来我想我们他是一个做事情比我还要谨慎小心的人，然后道德的操守、哦、在金钱方面我觉得也是这个在一般水平之上上很多、哦、所以我是完全相信他是不可能涉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里面。对，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这么说。所以我想说因为我当然可以说如果我有涉案的话那我愿意辞职负责嘛，因为这绝对不可能、嗯、而且那也不是我的家人嘛。那因为很多人就会
觉得你家人也不是你的法律责任嘛、
啊、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可能你先生啊，那他们家的人啊，那我讲说嘛，那对我来说如果我先生有涉入的话我可以担保嘛，我也愿意划清界限嘛。但其实当然我心里是知道是绝对不可能才这样讲。那至于说为什么前几天情绪会比较激动，其实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些侧翼啊、网军啊、塔绿班给我什么样压力，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第一个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当然诈骗很可恶要谴责，而且呢不能护短等等这些都要讲得很清楚，但除此之外到底老公的姐姐跟她的老公关我什么事啊？我是
就法律责任来讲当然就只有当事人有责任。
对啊，
那你要这样讲真的我们昨天节目上也讲啊，那陈其迈凭什么可以选市长？他爸贪污啊
对啊，
太多了那么包括你现在我们看到在绿营台面上多少人都是他们的绿二代绿三代，他爸爸妈妈干了什么多少坏事。
是啊，很多人的家庭关系甚至一蓝一绿，像比如说像这个好就不讲别人，那像比如说好邱国正的事情，先前他的儿子涉入到了这个招妓买春的疑云，
是是是，
当时我是怎么说的
嗯，
大家自己可能才两个礼拜而已，当时我的说法是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儿子做的事情应该儿子负责，不应该上纲到爸爸，所以我认为邱国正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请辞，我的立场表达的非常明确，何来黄杰所说的按照徐巧芯的逻辑只要家人有犯了案子就应该要下台。
那他妈妈在大陆的经商呢？
对啊，连他是邱国正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我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我都愿意出来直接的公开讲说我觉得儿子的事情不应该扩及到爸爸，这就是最明确的表态。那所以我才会说黄杰脑子坏了嘛，请问他讲说徐巧芯说这个家人犯罪全家都要下台，这个逻辑跟这个话是哪里来的？我认他说脑子坏，因为他记忆力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他用想象幻想出一个平行时空的徐巧芯有说过这些话，而我在数周前才刚用行动证明了我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可没有我的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我就已经说了。那所以说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恶意，所以黄杰他要去提告，拜托他赶快告，不用等24小时、
哎、告
什么不用等就应该要立刻去告，我已经说了我是不可能对你道歉的，所以要告赶快去告，我们坐等法院认证他脑子有问题，因为你无端想象出来的一件事情，那我不是脑子有问题那是哪里有问题我是不知道啦。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情绪影响比较大，是因为他们乱讲之后的结果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对我是不谅解的哦，那就是等于说他们也原生家庭的人受到的影响可能比各位听众朋友还要多哦，就他可能
我其实想不太明白他能够不谅解什么，还是只是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被连带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的各方面就觉得
可能吧。好，比方说像有的时候就他们就说啊你的家人，那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家人就会觉得好像也被指控自己是
一直被牵连，
好像也被指控自己也是诈骗集团，他也觉得我们是清清白白的为什么要被指控等等的，就是说有这都不是事实，但是造成他们过多的压力。那最后我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在外面已经受到这么多的抹黑，然后跟不成比例的攻击，可是等我回到家里以后
得到
的等来的
是安慰支持、哦、
没有安慰也没有支持，是更进一步更 不理性的攻击，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走下去，就是我的人生要怎么走下去，就在外面我是为了工作所以我可以很坚强，但是我回家之后那没想到不是事实的事情，家人也并不谅解，那到底还有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支持我。好，所以在当时那时候我也很愧疚，因为我们是去赈灾的，然后结果呢没想到记者问的问题都是这个，而不是关心说灾民的情况等等，我非常的对当时一起到现场的其他同事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对，所以当这个副总召跟罗志强委员强哥他们说啊，
你当时是什么情境？因为被访问完了，
对，我要走了，
然后心情突然就觉得很无法控制，就
没有
碰看到副总召有委屈的感觉。
不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在里面赈灾，然后呢在听灾民讲话，然后我们也捐了一些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支持花莲。然后呢到外面受访的时候，哎，媒体只有要问我而已，然后就问了我跟这些 这个花莲赈灾事情都没有关系，那也合理嘛，因为当时新闻时事。那其他委员他们就先去搭车了，然后就是
来不及，
对，我来不及嘛，然后我离开的时候发现，哎，我已经赶不上车了。然后再来就是变成是说副总召他花莲的立委，然后还有罗志强强哥在门口等我上车，他们才能够继续回去做他们原本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没事没事。那你知道就好几天了，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没事。对，所以
我
是
替你觉得心酸。
对啊，第一次就是说我就讲嘛，我回家是被骂的。即便我没有错，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回家之后是被骂的，是被批评的，是被攻击的。但是呢，我在外面我也是被攻击的。那终于有人告诉我说，哎，没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啊，我又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对，为什么？为什么外面里面的人明明这么明显，然后大家却要用这种错误的方式，然后来对我做不成比例的攻击，我当下才会觉得说哇，情绪非常的这个爆炸。对，所以其实你看我隔天又没事了，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对啊，我想来想去到底关我什么事，我到底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啊，我左思右想没有，欸，我所有能够处理到的环节我全部都有做，我包含是帮助这个某一家公司受到威胁的时候报案，我包含是我对我家人自己的这个关系，其实然后包含是发生事情以后我出来的这个所有的说法，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经得起检验啊，包含是对方想要去指控说我跟我大姑有所谓的合作，那这个合作其实根本就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公司，也不是诈骗集团的公司，哦，再包含
就是陆小姐的公司，
对，陆小姐公司，人家公司有做过很多都是大案子，
是，
那它是一个合法合规的并没有卷入任何诈骗相关事件的公司，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包含是我在这个去年的时候，那这个所谓的欠钱的事件在我得知之后，我就马上向这名杜先生说明说我不可能跟他有商业政治的这个合作，然后也请他不要在外面招摇撞骗，我该所有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所以所知道的时间点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是去年的时候去借钱嘛，然后借了钱之后，他到底是不是去年借钱不知道，我知道他借钱是去年，应该这样讲，因为我婆婆借他钱不一定会当下就跟我们说啊，那但是我知道他借钱不还是去年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刚好就他借钱不还之后他就越来越变本加厉嘛，那所以呢我就看不下去，我就告诉他说请他不要在外面招摇撞骗，哦，所以大概我该做的，我该处理的，该直接保留证据的，其实我全部都有做。可是因为我也不是剪掉，所以过去我也不知道说他们有涉及所谓的诈骗，哦，那我也没有公权力去调查，所以我原本只是认为说它是一个债务的关系，那债务的关系它是属于民事，不是属于刑事，所以就是用民事的法院的方式要去申请这个支付命令，那现在检方调查说他们是涉及到的是刑事，
没错，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所以昨天温朗东一直说，你什么时候知道诈骗这件事情？是在被抓了之后，
不仅是被抓了，还是被抓了很一阵子之后，基本上是媒体告诉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因为他们羁押之后，他们有通知他们自己的家人，但是呢，并没有告诉。就是我先生跟我其实并没有讲，所以大概是四月初的时候吧，四月初的时候才得知的，因为媒体跟我说之后并不是马上写，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说他竟然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才建议说家人说你们是不是要去报案啊，是不是要去提告，因为我想来想去觉得那会不会你们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债务问题，根本就是你被诈骗了，那你被诈骗你是受害者啊，那你还不去提告赶快去追讨这个钱嘛，对啊，那谁知道是不是当时从头到尾都是骗婚的，你要是要厘清这件事情吧，说不定根本就是骗婚，说不定这个人他或许也有其他的什么感情关系也是这样搞，谁知道呢，他来的时候他就你们根本因为没有人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还会去请，一般来讲啊不会什么请征信社去调查他的过去什么的，是不会，
除非家财万贯的家庭，
对啊，
谁会这样，
所以哦要提醒大家结婚大事真的要小心，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可以碰到一个很好的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我说我跟我大姑之间关系并不是到非常的熟，好，就是说
他们还要证明说你熟，
就是正常往来的关系但并不是特别的熟，但是我也要说他过去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跟这个杜先生结婚之前他并没有过任何的犯罪或是不良的记录，他也曾经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人，一直到他结了这个婚以后，然后呢他是不是就被卷入了这个事件里面，就我所了解的他是这样，他有很多其他的好朋友们也可以帮他作证，他本来是一个就算他政党立场跟我不熟，但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
的
做的也都很好，但并都没有问题的，那一直到最近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个人看到也觉得非常的遗憾，对，所以也要提醒所有朋友们就是在这个结婚的时候要好好考虑清楚
不会后悔了吧你
真的要考虑清楚，我
后来跟老公讨论吗，回去之后
我们一直都是对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是就
是、不
是
你自己跟老公之间问题解决了没比较重要，
我跟他没问题啊，问题是、
他有好好安慰你一下吗，
有他没有，他就觉得
他知道你哭了这样应该他也很意外，因为你
没有，他人就在旁边
啊，
他那天有跟我一起去，
你哭的时候他在你旁边啊，
对对对对，他在，
那他后来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就说很抱歉啊，对，他就说很抱歉家里的事情影响到我，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他在我旁边，因为他那天有陪我一起去，大概也知道说就是我就是因为家里的关系，不是看
罗志祥
因为我家里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有一点点沮丧，然后所以我去花莲的时候他是陪我们一起去的，就假日嘛，对，所以他是一直都在旁边陪伴我这样子，只是说就是真的觉得很冤枉啦，就是谁能够管到自己老公的姐姐跟他的老公呢，你能做什么呢，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完全同意，因为也不是期待每位长辈都是我的家庭真可爱，其实那是不一定的、
而且这件事情之后有好多人私下私讯我，他们都没有公开讲、但好多人私下私讯我说可以 理解你，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家庭不管是原生或是你结婚之后的另一个家，其实很多人过得并不是很幸福，或者是曾经有过远方的亲戚然后做了不好的事情导致整个家庭有很重大的这个灾难、都很多人曾经的，他们可能不想讲出来，可是他们私下能够理解，对，所以蛮多人传讯息给我说，过去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可以很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对，所以我很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这样子，
我也是很明白，我也是想说，但不能说。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是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迎回来，庄兄往千秋万事哦。乔欣刚刚好多朋友抖内来给他加油打气、嗯，因为要面对这一切哦，真的是很不容易。说真的，在政坛上能够有这种抗压性的已经很少了，而且你所受到的攻击是，是最强大的，几乎是很少，当然少数啦哈、哦，就能够被这么密集的攻击的也只有你了哦。那昨天你特别公布出了一张照片，是新竹议员男男。亲嘴
吻，但是
为什么突然公布这个东西？
没有，其实那个东西我也拿到很久了，但过去我并没有拿出来公布，是因为我想民进党的道德标准跟我们本来就不太一样。那对他们来，就是这个陈建明，他因为先前被我爆料说呢，他在这个一个春酒的场合上面，他自己喝醉了，酒后失态，
在台
上去拉着另外一位女歌手，然后呢，就是对他有做出要强吻的这个动作。那当然他否认有性骚扰，这个女生她也觉得没有怎么样。也要帮他做声明，可是他在台上的这个态度包含是另外一位男歌手也说，哇，你是不是喝太多了，然后想要把他分开，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灾难，因为台下很多人都在拍啊，这个很难看。他是新竹市民进党部的主委，而且还是市议员，还是他们党团的总召、嗯、现在他们要改选
未来的接班人，不是吗？
对，林智坚未来考虑的接班人，竟然在台上就这个样子。那我其实先前就有告诉过大家说，这个陈建明哦，他爱喝酒，然后喝酒不打紧，然后喝酒但是酒品不好，喝酒之后常常会失态。好，那这失态的事情可大可小，所以他虽然当下他说啊我没有骚扰，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要道歉？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自己的酒品是有问题的，过去可能有一些很荒唐的一些这个事情发生过。那所以昨天我是因为好这个黄杰他最近想要就这个我的大姑老公的姐姐的事情来攻击我，可是他想要连连看，却从一直接连到110。好，你连连看应该是要从一连到二，连到三，连到四，这个才会有个图像
嘛，
对不对？但是你直接一连到110，这是一个错误的连连看，你只会看到一条直线而已。所以我只想要教他们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爆料的话，你最起码要拿出证据来。你要连连看，你也要有图有真相，有影片有真相，有证据有真相。
他们是说过去你不是最喜欢连结，是说在公开的场合的照片啊，或者是在某些这个舞台上下啊一些合照照片拿来说批评这些关系，但因为你这些证据照片后面是说可能收受了。其他的金钱利益
啊，比方说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目的啊，
比方说郑文灿去参加的是 IMB 集团的春酒、
啊、
那就是一个诈骗集团然后的春酒活动，他是直接跟诈骗集团相关的活动，你去参加他的活动、嗯、今天不是然后陈欧珀他是收受了对方的免费提供的车辆，那等同于是政治现金，然后还包含是这个房子这个他的选举服务处等等的也是在同一栋，这个所谓的连连看是因为你有实际上跟这个诈骗集团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才会去连结的。但是呢他们他但是其实像提到我的这个案子里面所谓的金流连结是什么，其实是民进党就是林余伦这个诈骗集团洗钱的，他开了一家公司，然后他呢去捐款、哦、给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佩益。你真的要连的话，按照证据连是这样连，因为你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哦、是跟我是姻亲关系的话，我没有办法选择谁是我的姻亲哦。但是他可以选择他要支持谁或谁是他的朋友、哦嗯、
会他坐的旁边的人是云豹小公主，
对啊，然后跟吴征过去还有顾立雄、哦、之前都有关联的，他们都是认识的，那等同于他们都是、朋友、哦、这个关系朋友是可以选择的，姻亲你没有办法选择，我要结婚的对象是我的先生、哦、不是我先生的姐姐、哦、好，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位陈建明、
哦、对这个陈建明他过去就是经常有酒后失态的情况，在新竹的政坛大家都非常清楚，
期间歪楼了、欸、大家都在说那个基吻的对象疑为国民党大佬
对他是议长吧、哦、他是国民党的议长，所以其实我
什么时候的议长，
新竹
现在还是啊，
现在吧，现在的议长、
哦、真的啊，
对啊，就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这个陈建明
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喝了酒闹
闹，但是陈建明他这个人哈，据说就是他喝完酒以后就会失态，就会到处乱亲，女的也亲，男的也亲，看起来是这样嘛，
男女不拘，
看起来是
老少咸宜。
然后这个绿的也亲，蓝的也亲哈，就是这样。所以我讲的叫做酒后失态哈，他我没有影射说他们两个有男男关系，倒不是，他是失态哈，就是他喝醉酒以后酒品不好，看到人就想亲，男的也亲，女的也亲。那这个其实就建议他不要喝酒了，
值得当接班人，果然是有一贯的风格。
对，那我其实拿出照片的当下，我就讲说，像这种东西在我手机里面早就有了，可是我过去我看到，我评估，我觉得也并没有，就是他对于女性在台上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严重，所以我拿出来讲。但这个照片我先前就有了，我没有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想说，或许他们就是感情很好或怎样，我不知道哈。但是呢，今天既然哈黄杰他跟王一传他们的程度就只做到这样，那我随便手机拿出来一张照片，我就可以提出更有证据力的东西。我是想要教教他们，你今天要含沙射影，你也要有一个限度，你也要一个逻辑，而不是说哦，看到谁跟谁是姻亲关系，你就觉得你能够抹黑指控，能够得逞，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来给你加油，但这个案子其实一讲清清楚楚了哦、真的，除非哦，法律上就是这样，法律责任只限于当事人，就是除非今天整个案子彻查下来，哎，乔欣或他先生都被约谈了，或者是有哪些涉案的金流了，除非如此，否则这个法律案件本来就是独立当事人本身，而且跟你直接任何的这个结合。可能的关系一点都没有，的确，所以你那时候哭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哎、欸，不懂哦、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被打到的地方哦、但是这个攻击因为是强烈，已经到了无限上纲，以至于让你家人各方面都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那大家都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大家都说大家坚强啊，坚强。可是真的，当事人自己碰到这种谩骂跟。批评来自于家人所受到的压力的时候，真的很难承受啦、
就是
结论如此啊。
对啊，比方说啊，我的家人可能会说啊，都是因为你的关系让我走在街上都很丢脸，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做任何让人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是你跟我这样讲，好像这种东西才是就是我自己的家人都有所误解，才是对我来讲最大的伤害。什么黄杰、王一川、温朗东网络上面的侧翼，他们讲的再多，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因为那就不是事实。我根本
一直改名字
，I don't care 啊。比方说，他昨天哦，四叉猫丢了一个我的这个财产申报，讲说为什么上面没有登记那100万？不，他自己可能没结婚，所以他不了解法律，然后就胡扯。这一笔钱并不是。我跟婆婆之间的借贷关系，那他当然没有政治申报这个财产申报的问题啊。他是一个因为夫妻财产共有嘛，他是我跟我先生等于说提供给我婆婆的100万元，他在亲属的赠与里面每年的额度244万之下，没有财产赠与税的问题，也没有申报的问题，这都非常的明白清楚。我看到四叉猫底下的留言，甚至有一个是塔利班侧翼粉专都有发现不对劲，还有补充、哦、就是这个车是翻车的嘛。但是呢、哦、就连什么吃火锅，然后什么脸书上面我的大姑跟他先生都还有互动，这些东西都
现在都在打枝微末节
了。对，你们觉得打了会伤到我吗？坦白说真的不会、欸、因为一般人看到都会觉得说那这干他什么事啊，我先生的姐姐的老公改过名称关我什么事？
那你改名字是高中的事
对、啊、
为了要规避所有的调查很好笑这种指控、
我高中犯什么法呢就你要拿出来，你要讲说哎、欸，徐小欣他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跟诈骗集团有什么牵连都 OK， 但是问题是都没有这些证据啊。甚至哦，我连续3天都是让媒体问到满问到饱的，我从来没有逃避这件事情，我没有不接受访问，我没有人家问我问题的时候回答不出来，
不像郑文灿，
对啊，
或者是其他
我没有心思
出事的人、
民进党的有一些侧翼网军他说抓到徐小欣说谎了，结果那是完全他自己没有听懂我的话。比方说我有秀出张截图作为证据，说我呢跟他没有任何的政治，我跟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关系，好，那请你不要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个对话的对象是我老公姐姐的老公，不是我老公的姐姐， 但他们有些人误以为，对，误以为那个图可能是我老公的姐姐，所以就说你不是说你不会跟他有合作吗？为什么你跟他有合作？不是，我是针对那个诈骗集团的主谋，我说我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的合作。事实，我跟他的公司还有跟那家诈骗集团的公司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跟合作，跟我合作的公司都是合法的。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哦，他做了，比如说好，我老公的姐姐。他假设他做了犯法的事情，好，那他也有做合法的事情的时候啊，你不能因为他做过犯法的事情就把他所有做的合法的事情都说成是非法的，你也不能因为他牵涉到一个诈骗的案子里面，他人生当中也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是合法而且正当进行当中的，然后你去把一个合法的工作，然后也因为他有涉案说成是非法的，你知道这对那个陆小姐他们的公司来说，这是倒霉到不能再倒霉了。就是他说，他昨天在脸书上也发说，他觉得他自己是2023年最倒霉的一个人，他也觉得说牵涉进这个案子，他觉得非常相当的无奈啊。嗯，甚至温朗东昨天还站在诈骗集团的角度说，为什么陆小姐要出来发这个声明？你为什么要拿诈骗集团说的话来质疑清白的人啊？那这不是就是在助长诈骗集团的企业吗？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莫名其妙。
好啦，巧心加油哦！我觉得当时马前总统帮你们证婚的话真的很有趣，婚后巧心全面指证，宴礼全面负责，有他有负责，好好加油了，拜拜，
谢谢，拜拜。